今日读经罗马书五章一至十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基督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Therefore, since we have been justified through faith, we have peace with God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rough whom we have gained access by faith into this grace in which we now stand, and we rejoice in the hope of the glory of God. Not only so, but we also rejoice in our sufferings, because we know that suffering produces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character, and character, hope. And hope does not disappoint us, because God has poured out His love into our hearts by the Holy Spirit, whom He has given us. You see, at just the right time, when we were still powerless, Christ died for the ungodly. But rarely will anyone die for a righteous man, though for a good man someone might possibly dare to die. But God demonstrates His love for us in this: while we were still sinners, Christ died for us. Since we have now been justified by His blood, how much more shall we be saved from God's wrath through Him? For if, when we were God's enemies, we were reconciled to him through the death of his son, how much more, having been reconciled, shall we be saved through his life? Not only is this so, but we also rejoice in God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rough whom we have now received reconciliation. 启示录六章一至八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坐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有另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赐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I watched as the Lamb opened the first of the seven seals, when I heard one of the four living creatures say in a voice like thunder, "Come." I looked, and there before me was a white horse. Its rider held a bow, and he was given a crown, and he rode out as a conqueror, bent on conquest. When the lamb opened the second seal, I heard the second living creature say, Come. Then another horse came out, a fiery red one. Its rider was given power to take peace from the earth and to make men slay each other. To him was given a large sword. When the lamb opened the third seal, I heard the third living creature say, Come. I looked, and there before me was a black horse. Its rider was holding a pair of scales in his hand. Then I heard that sounded like a voice among the four living creatures saying, A quart of wheat for a day's wages, and three quarters of barley for a day's wages, and do not damage the oil and the wine. When the lamb opened the fourth seal, I heard the voice of the fourth living creature say, Come. I looked, and there before me was a pale horse. Its rider was named Death, and Hades was following close behind him. They were given power over forces of the earth to be killed by sword, famine, and plague, and by the wild beasts of the earth.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复活节。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今年这个复活节啊，有很多人说今年的复活节很不同。因为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去。那么这个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因为复活节是以色列的月节啊，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月节。那么在这个月节里面呢，也有人说啊，以色列的第一个月节就是上帝把他们关在房间里。那么这个关在房间里呢，是预表着神的子民要在耶稣基督里保全他们的生命平安。那么这个房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这个房屋的门上啊，就是进出的地方，要涂上被杀之羔羊的血，那表示是耶稣基督生命牺牲立约，然后给一切信他之人的一个保护。所以今年呢，我们的月节啊，犹太人的月节和我们的复活节呢，我们各自又都回到自己的家里边来了。那么我们借着网络，是我们一同来敬拜啊，在这个在家里边一同来敬拜。但愿我们借着这个事情呢，能够使我们来想一想啊，但愿我们是都是深藏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呢，我们是一同来蒙他的宝血来洁净啊，来保护。因着我们在他面前的信心啊，是我们同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题目啊，是复活与第四印。复活与第四印。那么在这里呢，我没有选用啊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复活这件事情不单单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后来我们这些因着信他的人也要从死里复活的一个榜样，或者一个例子，圣经用的说是一个出熟的果子，因为将来我们也要和他一样的复活。所以这件事情啊，复活这件事情是基督给我们开开了这个复活的大门，然后使我们后来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因着信，因着他给我们的立约，使我们和他一同复活。 所以在这里呢，我说复活，然后呢，与第四印。刚才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第四印是怎么样一回事呢？从经文里边读出来。等一会儿呢，我们要再来解释一下复活跟第四印之间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罗马书里面啊，第五章第二到第五节，那么这里给我们说了这样非常宝贵的话啊，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啊，就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啊，因着信心啊，因着我们这个信心的回应啊，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这个恩典的地位上啊，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什么叫做在恩典的地位上呢？就是神没有按照我们犯的罪来审判我们，那个叫做公义啊。如果神按照他的公义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啊，如果他要追讨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啊，所以他的恩典啊，已经这个他的恩典的特质啊，就是对于他公义本性的超越。他的恩典不是不公义的，他正是因为要满足他的公义，所以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才要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是还清了我们的罪债，那么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的同时，他超越啊，超越他的公义，因此呢就产生了饶恕，产生了赦免啊。那么这个饶恕和赦免是因着人要在他面前信心的回应，那么这样呢，他免去我们一切的过犯。那么这个免去过犯的这一个工作吧，或者说啊，这一件事情是神伟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足足的报应我们，而是按照他的恩典啊接纳我们，所以呢就是我们站在这恩典中了。那么站在这恩典中呢是什么的反应呢？啊，我们在恩典中里边是忧忧愁愁还是怎么怎么样呢？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这个欢欢喜喜的盼望啊，在中文的翻译里边啊，很难把它完全的意思能够翻译出来啊。这个欢欢喜喜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以前在查经啊还是讲道的时候，我忘记了是什么时候啊，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欢欢喜喜这个字，在原文希腊文里边，它重点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在一个军队啊，他打仗打赢了啊，打胜仗了。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啊，这个得胜的军旅和被这个得胜的军旅打胜仗以后保护的这些百姓们啊，他们一同来欢呼庆祝胜利啊，得享平安，是那种的欢呼啊。所以啊，我们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得胜了，而且我们和他一同得胜，因着他的得胜，使我们在他的里面呢就得蒙保护了。所以他好像如同是一个打败了敌人的得胜的将军，那我们是因着他的得胜可以在他的里面得保护，我们好像和他一同得胜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庆功的那种庆典，那种欢呼雀跃啊。这里边指的这个欢欢喜喜呢，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最后是盼望神的荣耀，说不但如此啊，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暂时的患难的里面啊，我们也是 庆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主耶稣他的得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呢，它是有效的。那么今天我们在患难里面啊，圣经上给我们讲了这个不止一次的说啊，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在患难中的时候，要以为大喜乐啊。那么那里用的这个喜乐和这里的欢欢喜喜虽然不一样，但是表明了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心态。因为这里他告诉我们啊，这个患难呢它是有目的的。在另外的经文里边告诉我们啊，说我们的患难，我们的信心啊，在这个患难当中，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经过那样的试炼以后啊，就比火试炼了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那么在这里呢，说我们这个知道啊，经过这个患难以后啊，我们就产生出那种忍耐出来。那么这个忍耐呢，就会产生出所谓的老练啊。这个老练在原文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得到验证了啊，这个有了凭据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忍耐呢？因为我们有证据啊，因为我们有凭据。凭据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在患难里边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患难里边我们其实是得胜的，只不过还需要一点点的过程。所以这样呢，因为这样的验证，因为这样的经验啊，这个老练也可以说成用咱们土话说好像是很老道的啊，因此我们就不怕了，因此我们就产生盼望。然后有盼望的时候，我们说盼望和希望不同。希望是什么呢？是没有把握，只是心中的愿望，哎呀我希望如此啊。但是盼望不一样，盼望这个意思呢，就是肯定这个事情是会有这个结果的，只不过需要一段时间啊，这个叫做盼望。那么这个盼望呢，是用信心来得着的啊。好像有人举个这样的例子啊，就是说哎呀小的时候啊，非常盼望自己能够有一辆自行车啊。后来呢爸说好了，你到了可以骑自行车的年龄，爸爸一定给你买一辆你喜欢的自行车。那么这个呢，孩子啊，他就心中有了盼望啊。那么这个盼望基于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他对爸爸的信任，也就是说爸爸不会胡说的啊，爸爸说了话一定兑现的。第二点呢，就是爸爸说了啊，他说了，他答应了，他要给我买啊。因此呢，这就成了他到了，比方说爸爸说十岁，你十岁的时候就给你买啊。那么他现在八岁，所以他还要等两年。所以在这两年的时候呢，他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啊，哈、啊，怎么怎么样啊？你到了时候你生病了，你残疾啦，或者什么，你不能骑自行车了，到时候买车也没用了，是吧？所以这时候呢，你就欢欢喜喜的啊，存着盼望的心，等待十岁的那一天的到来，那么爸爸给你成就他所答应你的这件事情。所以当你有盼望的时候，你在这个艰难的过程里边，你不至于羞耻啊，不至于害羞，不至于失了盼望，没有了动力。那么下边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所赐给我们心中的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老约翰啊，最后他在他的书信里边，他告诉我们，他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因为我们了解神所给我们所做成的这一切，就好像这个父亲答应这个孩子啊，给你买一辆自行车， 不是出于责任，不是出于义务，不单单是啊，更重要的是他爱。在爱里面，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受苦。那么这一切都是我们知道他不会丢弃我们的啊，他不会丢弃我们。他拯救我们的时候，不是我们哎呀特别敬畏他，特别跟随他，特别爱他，不是这样的啊，而是在我们在悖逆犯罪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以至于死。所以在这样的爱的里面，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使我们里边被这个爱充满的时候，我们不再惧怕，我们不再羞耻。那么这件事情呢，对于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的人，就显得有特别的意义。那么今天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们根据圣经上的记录预言，使我们大概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面。在当年啊，主耶稣说在他再来之前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那么挪亚这个人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圣经里面描述他的一个特点啊，叫做他与神同行。那么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啊，就是两个人一起走，这个叫做同行啊。那么一起走表示他走到哪里，这个也走到哪里，这个才叫一起走嘛，是吧？那么一个与神一起走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旨意，神的计划，这个人大概是知道的。所以当神吩咐挪亚来造方舟的时候，他就去造了。等到他神说我要降雨在地上的时候，他的方舟就造好了啊。所以这个叫做与神同行，就是你跟神是同步的啊。神的旨意到了哪里，你就跟着他到了哪里啊，这个叫与神同行。那么我们今天在当今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也是要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虽然我们不能，神也没有这个旨意让我们100%非常准确的知道啊神的那一个他的时间，但是我们要大概的知道啊，因为那个准确的那日子那时辰，主说没有人知道，连主耶稣自己也不知道啊，只有父知道。但是主把这个现象告诉了我们，因为他已经拿到了那个书卷，已经有权柄揭开七印，那么这个七印里边所记录的这些的现象啊，这些的事件要发生。所以今天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大概的知道神的计划已经展开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到了一个什么阶段。那么这个呢，一方面使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定，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绝对可信的。那么这样呢，另外一个方面啊，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信啊，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证据了，所以就是我们在患难当中能够欢欢喜喜，不至于羞耻。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有坚定忍耐的心走过这一切的患难，最终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圣经上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那么在今天我们读的启示录的经文当中呢，就提到了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啊，就提到了有四印，前四印。大家注意啊，到了第五印啊，今天咱们的经文读经的时候没有读到第五印啊，就是到第五印到第七印呢，第五印是指的天上啊的一个景象。 第六印呢，就指的很多这个地上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到了第七印，最后的神的所有的计划就完成了。那么只有从第一印到第四印的时候，用了一个共同的东西啊，来比喻，叫做马啊。你看，说我这个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我就听见四活物中有一个活物说啊，声音如雷，说你来啊。所以使徒约翰就说，我就观看啊，我就观看。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意象。啊，让使徒约翰这个圣经的作者啊，让他看见一个景象。那么圣经呢，用了非常简练的描述来描述约翰所看见的那个景象。那么这个第一个描述是什么呢？啊，第一个景象是什么呢？请把你的麦克风关掉，谢谢。就是一匹白马出来了啊。这个马表示什么意思啊？马就表示这个圣经里边凡是啊用在异象当中看到马的这种情况呢啊，比方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就是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提到了这个四匹马出来啊。这个马出来是表示什么意思呢？是表示它跑来跑去啊，跑来跑去在普世当中的现象。因此在启示录里边呢，前四印打开的时候都是用每一印出来一匹马，每一印出来一匹马，到了第五印没有马了啊。这个第五印、第六印和第七印最后这三印呢，是描述的世界最后结束之前的时候，那一个的景象，天上的、地下的、耶路撒冷的等等的啊。但是从第一印到第四印的时候，这四匹马出来呢，是表示整个这个普世的四个大阶段啊。所以这四匹马是一个用时间的进程啊，一匹马过来，一匹马出来，一匹马出来，一匹马出来，这匹马出来，那匹马就回去了，那匹马出来，这匹马就回去了啊。这个它是一个时间进程的交替的一个普世的现象。我想在这里不花太多的时间来介绍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介绍啊。那么这个四匹马出来的时候啊，圣经里面说这是世界进入到末期啊，就是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啊。那么在这个末期的时候的四个比较大的普世的现象。那么什么时候是末期呢？那么主耶稣在他马太福音24章里边啊，在预言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个末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特征啊，或者是一个标志。那么这个标志呢，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向万民福音啊要传遍地极啊，向万民来做见证。这个末期呢就来到了。也就是说那个末期不是指的末日啊，末日是指的耶稣再来的那一刻那一天啊，不是指的那个，是最后的一个阶段。那么主耶稣复活受难复活升天以后啊，也就是说公元33年或者34年啊那个时间里面，那么从主耶稣降生啊受难复活升天以后，圣经里边告诉我们那个就进入到这个末世啊，最后的一个世代啊，前边啊分几个世代啊，这进入到最后一个世代了，也就是说福音要临到外邦啊，临到普世，因为这个福音已经做成了。那么这个阶段主耶稣讲过，它是一个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后边的就是将近要主耶稣再来之前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叫它末期啊，就是最后的这个阶段了。 那么这个末期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为五个进程啊，就是前边的四马和后边的第五、第六、第七印啊，这个最后这个大事件的那一个过程，然后最后呢，这个末日就到了啊。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啊，我们在讲这个时间进程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所不能确定的啊，也就是说，基督徒被提到底是在末期的哪一个阶段或者哪一个时刻，不知道。有人说是灾前，有人说是灾重灾中啊，有人说是灾后啊，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呢，我们现在虽然说我们现在进入第四印了，有些人说哦，第四印可能还有几十年几百年吧啊，所以我们不着急，主来的日子还早着呢。这里边呢，就是这个基督徒耶稣再来被提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时候，没有人有这个准确的把握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要因着咱们说哦，现在进入第四印，第四印还没完，所以呢，主再来的日子还早着呢。所以不能够存这样的侥幸心理，我们今天所传讲的这个信息也不带给大家有这样的应许，说你可以放心，主还没来，现在刚刚进入第四印，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所以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啊，但是主说你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忽然来了。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大概来分析啊，就是圣经预言的准确性，但是我们没有告诉大家就是主来的日子还在后面啊，这个基督徒被提的日子还在后面，我们没有这个意思。那么更何况我们的生命在大灾难的过程里边，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可能生命死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生命的死亡的时间，这个肉体的生命的死亡的时间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即便就是主耶稣还没有来，圣徒还没有被提，任何时候我们的生命都可能结束啊。那么黄泉路上无老少，当我们的生命，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自己的肉体的生命结束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末日的到来。那么我们今天看这个大的这个环境啊，就是知道现在我们大概在什么环境里边的时候呢，使我们这些还存活的人啊，我们大概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的过程，好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的站立的稳啊。好，那么主耶稣说福音传遍地极，向万民做见证，末期就到了啊，末期才来到啊。那么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福音已经传遍地极了啊，已经向万民做见证了啊。那么我们从几个方面知道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圣经的翻译，现在基本上世界上所有有语言的地方已经，我说是文字啊，已经都有了完整版的新旧约全书啊，这个在翻译你去查啊，这个圣经翻译的进程，这个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了。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种民族啊，一个能够有文字这个记录的这种民族呢，还没有福音传给他，没有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传媒啊，今天所有有声音的地方，这个电波能够传到的地方，福音基本上都覆盖了啊。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啊，这个福音广播啊，福音电视，现在呢就是福音网络等等等等的啊，已经基本上把所有的民族全都覆盖在里面了。那你除非你自己不听，那个没办法啊。像现在澳洲到处都是教堂，你不进去那是你的问题，不是福音没有传到你。所以我们知道呢，福音这个时代啊，基本上进到了末期的时代了。那么末期时代有四匹马，这四匹马就是末期时代的前边的四个过程。第一匹马白马，我们说这是欧洲啊， 它的殖民运动的时期啊，我们把它称为白马时期啊，所以它的标志是白的啊。你想想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看电影啊，这个什么啊，把当时这个亲国民党的，也就是说这个亲美国的、亲西方的这种的人呢，叫做白狗子啊，白狗子，所以用白色来描述西方啊。西方人也用很多东西呢，用自己，当然这个人种也是我们把它称为白种人啊，所以他们出来呢，圣经上说，他骑在马上啊，然后手里拿着弓啊，要打仗的啊，所以呢，西方人的坚拳利炮打开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大门，然后有冠冕赐给他啊，所以这个全世界的人除了西方人之外啊，都有宠羊现象啊，所以这个白种人啊，他到了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里边鹤立鸡群啊，神给他一种特别的荣耀。他到了哪里去以后呢，他就殖民啊，统治当地的这个国家百姓啊。这是一个前两三个世纪里边出现的一个非常普世性的一个现象。然后他出来以后啊，胜了又胜啊，这个胜了又胜呢，在原文里边就是征服了再征服啊，所以没有人能够抵挡他的啊，无论是亚洲，无论是非洲，无论是美洲啊，当然欧洲是他本身的他的这个老家啊，除了这个之外，你发现他们征服整个全世界啊，所以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说欧洲语言的啊，就是当年这种殖民运动留下的痕迹啊。那么这个殖民运动在整个神的救赎计划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福音传遍地极啊，福音传遍地极。那么这个是第一印啊，也就是说末期的第一个大现象，是欧洲人把福音带遍全世界的那一个现象。当然这里边有多少不义的事情啊，这里边有多少黑心商人，这个政治军事不公义的条约，霸占别人，掠夺别人，那是世界上的那些事情。但是关键的就是说，在这个运动过程的里面，上帝使用他把福音带遍了全世界。像中国啊这样的福音的硬土啊，和平的使者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不接受了啊，所以福音神要拯救爱世人呢 啊但是神不接受，不接受怎么办？都强迫你接受。所以中国福音传到中国来的时候，福音是屈辱的，所以他们背着帝国主义的黑锅进到中国来。中国人也是屈辱的，被人家洋人按下脑袋啊，签不平等条约，这被人一签下去的时候，其中往往都带着这个要打开通商口岸啊，要允许这个宣教士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传教，有这样的条文在这里面。其实这一切所谓的宣教士的屈辱也好，还是所谓的中国人的屈辱也好，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福音啊，啊，这是第一印啊。第二印的时候呢，打开了，听见第二个火舞说你来啊，就看到了一匹马出来，这匹马是红颜色的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为是普世的这个左派运动啊，这个共产国际的运动啊，他们的标志是红颜色的。啊，这个红颜色是表示流血的意思，白颜色是表示干净的意思。所以第一个运动出来，虽然是它伴随着战争，伴随着，但是它的重点是在于洁净，因为福音传遍地极的时候是要洗净人的罪。但是第二个出来的时候不是，它要流血啊，这个夺去地上的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内战啊，第一个呢是征服，是往外走；第二个它不是征服，它是内战啊。 所以呢，它以红色为标志啊，这也是国际性的啊。所以这个前一段时间呢，有人重新来温习这个国际歌啊，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啊，这个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啊，我们自己拯救自己啊，我们要怎么样打碎旧世界。所以当他们说我们打碎旧世界的时候，就表示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的。那么这件事情呢，从俄罗斯他的红场啊，他的红军啊，他的红旗开始，那么红色运动就以暴力的情况啊夺得地上的政权啊，所以这个有权柄赐给他啊，然后夺去地上的太平，他以大刀啊使人彼此相杀，这是那一个过程。那么那一个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这个普世特别的流行。但是到了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呢，它就渐渐的退去了。连红色的这个老大本营啊，苏联也解体了啊，现在世界上红色的只是像一个木乃伊一样还留着一点的痕迹啊，但是基本上结束了。那么现在进入到这个取代红色的是什么呢？是打开第三印的时候那一个黑马出来了啊，这个黑颜色的马啊，带着铜臭味的啊。圣经上说，这个骑着马的这个身上呢，手里拿着天平。天平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指的咱们实验室里边用的那个天平啊，而是指的做生意的时候用的，我们叫做秤啊，拿着秤。啊，这个旧约的时候啊，他们做生意的都是砝码啊。圣经上说，神恨恶他们用大小不同的砝码，也就是说，我们的秤里边做手脚的是神所恨恶的啊。所以呢，第三印打开的时候，是一个普世经济的时代，商业的时代。所以这个时候呢，已经把什么红色、白色什么东西，这些不管了啊。现在大家都一致的来看什么呢？来看向前看啊！所以现在呢，从80年代往后啊，咱们中国的大陆的方面啊，也是不管白猫黑猫怎么样，哎，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也就是说，你不管你属资还是属社啊，只要赚钱就行。啊，现在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也是，不管你是什么自由党还是工党还是什么党，不管你只要把民生把经济搞上去就行啊。所以我们选举的时候都是以经济为杠杆啊，中国也是这样啊，普世都是这样啊，你只要有钱大家都盯你的啊。所以呢，油和酒不可糟蹋啊，这个开个玩笑，讲了这么长时间啊，开个玩笑，这个油不可糟蹋啊，这个在咱们中国啊出现了地沟油啊，也就是浪费了的油还要把它再拿回来重新提炼一下再卖再用啊，这是开个玩笑啊，说油和酒是不可糟蹋的啊，这是第三印的。那么进入第四印啊，字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揭开第四印的时候呢，我就听见一个活物出来说，你来啊，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颜色的马啊，灰颜色的马。那么灰颜色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啊？有人说灰颜色是表示没有颜色，也就是说这里边没有什么特点的，它只有一个，它的名字啊叫做死啊。我在这里用了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字啊，黑体字把它标出来，这个是第四匹马出来的时候的特征啊，它的名字叫做死。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以前什么红的白的黑的赚钱都不重要了，这个时候是一个保命的时候。你看看今天是不是这样，是吧？下面说阴府随着他啊，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本身，或者叫做死亡的疾病、野兽杀害 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有人说这一次的冠状病毒啊，新冠状病毒不是指的第四印的时候的那个瘟疫。当然这个是还是不是，我们没有一个100%的把握说它是或者不是。但是呢，我们进入2020年，我们就发现了这几件事情，至少是在信息的里面啊，大量的在传播。什么呢？刀剑，也就是战争。所以进入2020年的时候之际啊，美国以他的地狱火导弹打死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军事首领。那么当时这个战争呢就一触即发，虽然没有发出来哦，但是一触即发，所以战争的阴云笼罩整个世界，大家都很恐慌啊，会不会打仗呢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据说美国有很多的行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有很多的行动啊，有人说要追讨中国这个冠状病毒啊所带来的这个世界的损失啊。那么当这个正常手段不能实行的时候，会不会诉诸武力呢？当然这个没有人知道。但是问题是这个战争的这个阴云在笼罩着整个的世界。那其实呢，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啊，最后的那场大战啊，最后那场大战一定是以以色列为中心的那场大战，叫哈梅基多顿战大战啊。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还有其他的战争，所以这些战争呢也要夺去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的生命啊。然后进入今年，饥荒是不是也是一个普世传播的信息呢？啊，这个蝗虫的事情啊，到底真假？但是至少它有一个声音在传遍全世界啊，到处都在恐慌，说可能要出现粮荒啊。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啊，我们人类的科学给人带来的残酷的后果啊，它快要出现这个最后结局的这种状况了啊。比方说这个土地大量的开发啊，对于可耕土地的破坏，淡水大量的污染啊，以至于我们无水可喝，无水浇地。第三就是这个种子的危机啊，粮食的这个种可吃的这些东西啊，植物因为这个不断的转基因转基因转基因，以至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植物不能留种啊，这个种子的危机的问题啊，这个土地可耕土地长期使用化肥啊，使这个土地慢慢的变质，因为空气的大量的污染使得降下来的雨把空气当中的污染的东西带到水里面来啊，进一步使我们的土地发生这个变质。那么将来有一天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虫灾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为的啊。那么会不会另外的情况，就像蝗虫灾这样的情况啊，导致我们的这个饥荒呢啊，这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啊那个结果。当然野兽这里指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有人说啊，我们这一次还有上一次的这个SARS 啊，这一次的coronavirus 啊，包括艾滋病等等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这些传染病呢，大部分都与动物有关系啊。那么这个是不是我们解释野兽杀四分之一的人啊？这个其中原因之一我们不知道，但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啊，明确的告诉我们，将要有这四样的东西夺去世上四分之一人的生命。当然每个人都要死， 这里所说的死是非正常的死亡，特别是在人猝不及防的时候的死亡。那么这一次这个新冠状病毒从中国发起，那么到底它是人为的还是天然的，我们现在还没有结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从中国发源，然后传遍全世界。那么这个东西一来以后，无论是中国还是任何一个世界的地方，咱们今天生活在墨尔本啊，也非常经历了体验了它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不单单是死亡的问题，它带来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带来了一个整个社会进入到人家说按下了暂停键啊，进入到一个停摆的状态。那么这个停摆的状态啊，我们最近很多很多的分析的人士就是说，这将对世界带来永不能返回的一个后果，那就是经济的重新格局。也就是以前这种普世化的啊这一个经济共同体，现在看来它的运作上要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这个告诉我们第三印要结束了，也就是说以经济为杠杆的时代要过去了。那么现在要以什么为杠杆呢？你发现是以保命为杠杆。所以有人说啊，这个经济不重要，活下去才是硬道理。所以这是第四印的标志，因为第四印来的时候，它的标志是死亡，所以人面对死亡怎么样？人要求生啊，所以求生是第四代。所以现在我们什么生意都可以不做了，什么钱都可以不赚了，只要保命就行了。所以现在大家都这个商店里边、工厂里边都冷冷落落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是进入第四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好，我们还是花了不少时间来介绍这个第四印啊，这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到了末期，上帝在启示录里边给我们的这个预言。那么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啊，弟兄姊妹，神的儿女啊，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的生活呢？这个与我们的信仰很有关系。没有信仰的人，他真的不知道在这个日子怎么活啊。所以隔离在家里边的时候，偶尔我们看了一些笑话的东西啊，他们在家里真的是这个有一个说上午睡下午睡，吃了晚饭还要睡，今天睡明天睡，后天不得不还要再睡啊，这样的情况天天睡觉。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生命的意义干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活在世上干什么。一旦他失去了赚钱的机会，失去了出去可以跟朋友相聚，可以在那胡作非为的那些事情，必须待在家里的时候，他就整个就完了啊，他就不知道干什么，在家里边干什么的都有。那么这些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些人的生命何等的空虚，因为没有正确的信仰，使他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就把自己生命本来空虚的那个情况就暴露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作为认识上帝的人，我们怎么样活呢？那么今天是复活节，两天之前是受难节。那么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给世人带来了什么呢？那么这些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效的成为我们的精神上生命里边的坚强的支持，是我们在面对任何挑战的时候能够欢喜快乐的有勇气的，而且这个不是阿 Q 精神自我欺骗，而是建立的一个最真实的那个磐石，那个根基的上面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罗马书，在这个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五章之前的时候啊，我想先从第四章的最后来开始看一下。 我在这个投影上引的是从第25节开始啊，其实我觉得倒是应该从23节开始啊。如果你手里有圣经，请你打开罗马书，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四章第23节。如果没有的话呢，你慢慢听我读啊。罗马书第四章第23节这样说，算他为义。这个算他为义，这个他指的是亚伯拉罕啊，就是上帝因着亚伯拉罕的信算他为义了啊。说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就是为亚伯拉罕写的啊，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也就是你我啊，为普世的人来写的。就是我们这些什么人呢？是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也就是说，其实亚伯拉罕他之所以在神面前蒙了恩典啊，是他被神选上了。他选上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他在神面前有信心。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信心之父啊，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普世的人，能够因着信心回应神的呼召，这样的人。所以不单是为他写的，是为普世的人写的。你只要在神面前有信心对神回应，那么因信称义算他为义的这件事就会临到这些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里复活的那些人。好，那么因信这个蒙神算为义是怎么算为义的呢？在我们这里这个投影里边啊，我们回头来看这个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对我们的意义啊。罗马书第四章25节说，耶稣被交给人，也就是说耶稣的受难其实他是从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开始啊，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啊。在五章19节这个地方就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了。这个都是称义是相对着过犯说的，如果没有过犯也就谈不上什么称义了，是不是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犯罪还需要人称义吗？我们本身就是义的了。正是因为我们有过犯，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他的牺牲，靠着他的血啊，来把我们算为义，算为无罪，借着他的救赎啊，来算为无罪的。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啊，是我们靠着他的血，也就是说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啊，这个为我们的过犯他交在你的手里面，这是他受难最重要的意义。因着他的受难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的罪孽有了一个完全的赎价。弟兄姊妹，何等宝贵，何等宝贵，重要的话说三遍，何等的宝贵。如果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如果你手中的信息是充足的，弟兄姊妹，你去搜索吧，这世界上有第二个人、政治、宗教、哲学、科学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方面有为我们所犯过的罪特别是包括任何的宗教，佛教、回教、道教任何宗教有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的吗？如果没有，你凭什么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呢？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因为我们的罪，因为在这个很容易理解啊，你在这个地上犯罪怎么办？犯了国法怎么办？犯了刑事犯罪怎么办？隔离呀，是吧？下监狱啊。如果罪刑罚没有满足，罪不得赦免，你就从那里出不来呀，是吧？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与神同在啊。所以 犯罪带来的死亡是指的我们与神从灵里边的隔绝，因为我们被放在监狱里边与罪同在的，我们不能与无罪的同在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法律也是一样的，是吧？但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自己，为我们受苦，最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被交给人啊，受最不公义的审判，受最痛苦的刑罚，是为你我的过犯付上了赎价，而且是完全的赎价，然后使一切相信的人就被神算为义，称义，不算为有罪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想想，我们在这世界上，无论还有什么能够赎去我们的罪孽吗？弟兄姊妹，一定不要在这个事情上糊涂啊！你在这个世上赚钱，赚钱能够赎去我们的罪吗？你拜任何的偶像，偶像能赎去我们的罪吗？没有，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只有他，他的牺牲。所以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受难节，只有一个复活节，没有第二个人为我们的罪受难，为我们的罪复活，因为他没有资格为我们的罪受难，因为他受难是死在自己的罪里面。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孽来付上代价。那么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啊，这是我们的受难节的意义，耶稣基督的受难，他的流血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得以称义，为要免去神的愤怒。那然后复活是为要叫我们称义啊，这个4章25节啊，括弧里边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过犯被交了，然后为我们称义复活了。这句话怎么理解呢？那么称义是谁称我们为义呢？是父上帝称我们为义。那么父上帝凭什么称我们为义呢？不仅仅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赎价才称我们为义的，他更重要的事情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完全可以胜过罪恶的生命，是战胜一切诱惑，战胜一切人的情欲，在这一切的里面他完全可以得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复活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因着他的复活，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恩准，这个恩典的允许，恩准啊，恩准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成为那些软弱之人的中保，保人。也就是说，当我们犯过罪的人，不单单是我们犯过的这些罪需要被赦免救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那就是说犯过了罪的人证明我们的生命是有犯罪的倾向的生命。这个就好像为什么要把一个罪犯抓在监狱里边要把他隔绝呢？因为这个人他的自制能力不够啊，所以他会伤害别人的，所以隔绝的重要的意义是使他不再继续伤害别人。那么如果耶稣基督只是把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人还是原来的人，那我们上了天堂，天堂不就变成地狱了吗？对吧？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样保证我们将来上天堂的时候不再犯罪。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与主联合，把生命交给他，献身活祭，允许主耶稣的生命的能力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我们在他面前预备一个信而顺服的心，使他的这个得胜的力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我们有这样心的人，上帝才赦免我们的过犯，才允许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保护里面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能够进天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讲得清楚啊。 所以这个他的复活是可以使我们称义，也就是说上帝允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不算我们有罪，让我们从监狱里边得自由，被释放出来啊，将来有一天让我们能够进天堂啊，以至于天堂不至于再有罪。这个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而我们因着信接受复活的主为我们的主，使他在这个一切的罪恶里边的得胜也显明在我们这些人身上。那么这一个复活是神算我们为义给我们永生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他的复活，如果我们不是因着信与基督的合一，那将来我们这些软弱有罪的人上了天堂，天堂不充满了罪恶吗？啊，所以他的复活啊，使我们一切因信他与他合一委身给他的人，神算他为义，这是重要的条件。所以圣经在这说了啊，因为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犯罪抵抗神的时候，不信他的时候啊，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把这个罪恶过去我们所犯的罪赎价还清，因此呢他就使我们与他和好了。然后既已经和好，就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了。这个话呢在中文里边翻译的啊不容易翻译的清楚啊，所以我们用很多话需要才能了解啊，因为你用一句话来表示不容易表示啊。咱们解释什么意思呢？就是与神和好了，那么和好了以后呢要保持这个和好的关系。那么保持这个和好的关系，那么我们与神不能和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犯罪，是吧？那么今天我们与神和好了，罪得了赦免了，这个和好能不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呢？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啊。那么这个生呢不是指的生下来啊，也不是指的他的生存啊，而是指的他活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他 living 是一个进行式的活在神的面前，他活在神的面前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活在神的面前呢？这个就在希伯来书里边说是以中保的身份，是以有大祭司一次永远有效献上了赎罪祭，这个大祭司的身份活在神的面前。因着他的这样的活啊，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可以保持我们在神面前持续性的得救，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复活了以后他去了哪里？去了天上的圣殿，在天上的至圣所里面来成为我们的中保，他以他的血，以他的地上所付出的赎价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然后他在天上的侍奉，在那里永远这个大祭司的职任是不改变的啊。过去的大祭司因为有死隔绝，所以不断的更新，这一位主他是永远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在这里边因着他的生啊，是指他一直活着的意思啊，一直活在神的面前，然后他的中保的职分就可以保护我们这些在世界上信他但是还没有完全与他同在，还没有进入到天堂的时候，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还会软弱失败，还会犯罪跌倒的这样的人，可以在他的中保的大祭司的侍奉的理念保持我们得救的机会，保持我们得救的地位，以至于今天咱们基督徒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称义，而是因着我们的对主耶稣的信投靠委身，神不断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算我们为义，所以他在那里的中保的职分，因为他活在神的面前，以中保祭司大祭司的身份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就可以保持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虽然我们还有软弱的时候，那个得救的地位不至于失落。弟兄姊妹，这个有何等的宝贵啊！所以神 在这两方面，一个是过去的我们犯过的罪，神因着他的受苦给我们赎了，对吧？然后今天因着他的在上帝面前活着，成为我们的中保，就不断的在保持我们这些软弱还可能失败的人那个得救的地位，一直保持，保持到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最后说，我们不但如此，我们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并且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神为我们的快乐。从前的时候我们以神为我们的惧怕，因为我们犯罪，罪不得赦免，我们要审判。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其实因为我们不知道是神，我们把神称为鬼了，这是我们的错误，对吧？我们以为知道，以为说我们死了是鬼来叫我们去，不是，对吧？是上帝所命定的时间到了，因为我们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所以当我们的罪面对死亡的时候，如果没有得到赦免，那我们无法以神为乐，我们以神为惧怕，因为他是我们的追讨者，是我们的审判者。所以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不可能不惧怕，因为每一个人一生都犯了罪，他要面对自己罪恶的审判。那么到了那时候要不惧怕怎么办呢？世界上的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大家想想什么办法？就是自我欺骗啊，自我欺骗，这个叫做吃麻醉剂。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吸毒啊，喜欢麻醉自己啊？管他呢，啊，不可不会吧？啊，不会的，不怕，是吧？到了那个时候就不取决于我们不怕了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是清楚的。如果没有赎罪，如果没有救赎，那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无奈和恐惧的。因此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结论啊，因为现在呢我们可能面对着更大的挑战，进入第四印，那也就是说进入到末期的大灾难的时间。那么这个灾难会有多大，会有多广，会有多重？今天一个小小的病毒已经牛刀小试了啊，使我们看到了这个灾难的可怕性。那么使我们看到了大家都躲在家里，因为什么呢？躲避死亡。第四印打开的时候，普世的现象一个字，死。那么这个呢，其实借着肉体的死更提醒普世的人，我们还要面对灵魂的死。那么怎么样能够解除我们灵魂永远的地狱呢？主耶稣他两件事情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完全的救赎。这两件事情是他的受难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他的复活使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称义。那么这些呢，因着我们的信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稳。所以让我们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伟大的救恩，使我们可以因着信不断地在神面前重新得力，在患难中我们欢喜，欢欢喜喜，就是庆祝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的胜利已经成就了，只不过我们等待时间，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的把握，是我们在死亡，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得胜的确据，并且能够以神为乐，常常祷告，不住的谢恩，仰望创世城中的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患难的里面 使我们成为一个心中有力量的人啊，使我们以坚定的盼望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愿我们弟兄姊妹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的恩赐，使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使我们用理性来明白，然后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使我们不至于灰心，不至于跌倒。愿神祝福我们。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儿啊，我们把时间交给回应的同工。
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非常感恩在这样的一个复活节的清晨，牧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还尽管生活在罪中，但是我们有生的盼望，因为我们得胜的主他已经复活了，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因他活着。 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礼拜过得好吗？我们已经有快一个月没有在教会，在神的殿里面一起敬拜了。但是呢，我自己有一个体验，就是说更加渴慕和弟兄姊妹们那种面对面的分享，好像有一种已经尝到了，有一天我们在身体上迟早都会隔离，但是呢，我们的这种隔离呢是暂时的，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在天上，在新天新地，我们永远的和我们的主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永远的和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一起，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分享，一起承受生命之恩。让我们一起祷，低头祷告。我们复活的主，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主啊，在这样一个复活节的清晨，主啊，你让我们重新看见你救恩的福音，主啊，你承受的苦难，使我们在你的死亡中感受到我们的罪是多么的可怕，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死的人，成为一个不可用的人。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复活了，他在天上，他的复活让我们得了重生，因为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罪人的身上也给我们能力，能够战胜那是我们死亡的罪。主啊，是什么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病痛吗？是饥饿吗？主啊，求你也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困苦患难中仍有大喜乐，让我们的眼睛穿过现在看到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寄居的，我们的眼应该盯在永恒，而不是只盯在今天。主啊，也求你复活的大能仍然在我们这个不要朽坏的身体上做工，主啊，让圣灵引导我们走我们每一天在地上的日子，因为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现在还在地上，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荣耀你，荣耀我们的父神。主啊，求你在这个复活节的清晨跟每一个仰望你的孩子讲话，让他们知道该怎样走前面的路，该怎样面对明天，该怎样当末日来的时候，当你审判的宝座从天上降临的时候，他们能够仰面看你，不知羞耻。你能够对他们说，孩子，你是我得胜的记号。主啊，求你的灵来摸到我们，求你的灵也托住我们，求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做工，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他不只是坐在宝座上等待，他的能力可以传递给我们，他在听我们的呼求，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有指望，有信心，有盼望。我们这样的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下面呢，我们有几项家事的分享。我们在网上的敬拜祷告已经持续有一段时间，我想弟兄姊妹们也已经比较习惯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 routine， 一个这样新的一个习惯。我们的各项教会的聚会崇拜都已经改到网上，具体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的download 一下这个每周牧函，上面有具体的时间，如果你还没有完全记住的话，现在屏幕上也有打出，希望弟兄姊妹们按你自己的感动来参与我们的查经和祷告聚会。在家事分享里面呢，牧师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现在呢，澳洲政府号召我们大家都在家里面隔离。我最近带孩子出去呢，是看到附近有很多的，就是当地的一些警察在附近社区里面巡逻。我也是为弟兄姊妹们祷告。我觉得牧师对我们这一点的提醒，我非常的赞同。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要在这种特殊的日子呢，做我们该做的，尽我们该尽的本分。我们出行，政府规定我们出行的原因呢是有四种，所以如果你不在这四种原因之列呢，就鼓励大家多在家里面。其实作为我个人的家庭来讲，我是特别感恩主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让爸爸们呢都能在家里面和孩子们一起度过这一段安静的时间，可以有时间建立我们家庭的祭坛，带孩子们一起祷告读经，每天有这样一段时间也是非常的难得，我想这也是神的美意。再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教会的奉献呢都已经转到网上。我想在教会的网站上面呢也都有很明确的标识，就是说我们的教会的奉献的账号、银行，还有你应该怎么样去奉献。如果你仍然就是有困难去做这件事情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教会的网站看一下。如果你仍然有困难呢，你可以在微信上面去到哪一个你可以涉猎的团契里面去问一下别人，或者直接给牧师或者是丽霞姊妹打电话联系都可以。因为我上一周呢是遇到我们教会的一个老姊妹，她问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在这样一段不平常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也都很关注新闻里面每天的对这个疫情的更新。现在澳洲看来像是趋于一个平稳的一个阶段，但是呢也求大家都保持这个属灵上还有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警醒，不要说疫情一好转呢我们就放松，因为主存留我们在地上的时日，肯定我们还是他有用的人，或者是说主还有他特别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本分去做好自己灵修上面还有在社会上面的一些该尽的责任。对，今天的家事分享就到这里。真的是很希望疫情能够早点过去，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教会里面重新相见。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日子呢，我们可以永远的在一起。在今天聚会结束的时候呢，我想给大家读启示录里面这样的一句话到最后在启示录21章，主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拉，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世上经历的这一刻，神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是多么美的一个景象啊，让我们都专心仰望那日的来临，专心的认真的过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将最后的时间交给牧师给大家祝祷。
好，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众人一同来敬拜你。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愿我们的敬拜达到你的施恩的宝座。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你的儿子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又借着圣经来向我们显明，又借着你的圣灵启示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相信。主啊，在我们面对这世界的挑战，正如你经上记着，这第四印将是死亡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求主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赐下智慧，使我们面对任何的挑战不至于使我们动摇，使我们明白你自己为我们所做成的和你将给我们应许的，就是我们存着信心更新力量跟随你，一直行完我们自己的道路，也行完你自己的旨意。在这时候，众人用信心领受祝福，就是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我父神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与带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神，直到